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是在大学里学习佛法，或者是如何在大学里面学习佛法，是吗？那你们觉得在大学里学习佛法有困难吗？你为什么会想出这个题目？
因为我是不是大学的学生？
好，所以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大学生，所以呢，就说在大学里学习佛法啊。那其实呢，在大学里面学习佛法是很殊胜的。其实，你想想，有一些人觉得哦，我在大学很忙，我怎么去学习佛法？其实真正来说呢，你在大学里面，那我们学习很多科目，但是我们学习的科目其实很少对我们人生有很多的解释。那你学习了这一些知识，你出去外面工作，你要面对的是人生。那所以大学给你的培训，给你的训练你物质上的知识，不管你是学电脑也好，学工程也好，学会计也好，学生物也好，其实都是外在的东西，但是它并没有告诉你如何去面对自己心里的情绪、心里的压力，怎么样去与别人沟通，或者是说怎么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那在人生当中必然会有一些起伏，会有顺利以及不顺利的时候，怎么去面对，你的教授没告诉你。所以如果你知识很好，成绩很好，但是在这一方面很缺乏的话，其实你去工作的时候也还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知识是一回事，所以有一些非常聪明，知识很好，但是呢就不能接受任何人的批评，那去到外工作的时候这个总是呢这个跟人家起种种的冲突，那或者是说遇到一些不顺的事情的时候，就马上这个感到忧郁，然后就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所以呢，这些呢，就是说有知识，但是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的情绪，那是很大的问题啊。所以呢，在校园里面学习佛法啊，第一个呢，其实它辅助了我们大学给我们物质上知识的培训，它给我们精神上的培训，其实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培训啊。那另外呢，就是说学习佛法跟大学里面学习其他科目其实没有冲突，而且呢反而有帮助。不单单是刚才所说的那一方面，就是说在精神生活上，在情绪的控制上，在这个面对挑战问题上，给我们不同开拓不同的思想空间。另外呢，你会发现佛法的学习是培训你的思考能力、专注能力、有纪律的生活，这些不是对读书很有帮助吗？所以它不是那一些消遣呢，让你心越来越乱，读书越不能专心的。所以或许你说哦，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每一个星期去这个诵经啊，或者是说静坐啦，或者是听闻佛法，但是你想想，你花一个两个小时来这里坐一下，那让心比较安静一点，哎，回去你会发现你读书的效果可能更好了。如果你说啊，我很累啊，我要去看戏，或者我去玩游戏一下，玩游戏了两个小时过后，你脑神经有放松吗？ 然后呢在看书本的时候，那个游戏的荧幕一直在你眼睛跳，但是在这里呢，听完佛法过后是给你一些不同的资讯，而且是培训你的专注力，心的平静。所以表面看来它好像跟你的科目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事实上它是对你有帮助的。对对，所以呢这个在校园里面学习佛法真的是非常好。第一个我们刚才说它辅助了精神上的生活的需要，第二呢就是培养我们的这种专注力良好的激励啊。第三呢在大学的时候呢的学习呢，其实你会发现到你这个思考这个能力正在渐渐成熟。那同时呢这个大学的环境呢也还比较单纯，比外面社会来说是比较单纯。外面社会比如说如果说你上班了，同事之间勾心斗角，然后你开始想用佛法去处理哈，但是你才刚刚要学习，你还不知道怎么处理，但是外在的挑战太强，你会觉得使不上力，而且好像这个还掌握不来。但是在大学里面呢，其实忙是忙，但是不是功课就是考试，然后朋友，没有太多复杂的人事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你在学习佛法应用佛法的时候，其实你是在一个比较单纯的环境去酝酿你自己的一个能力，一个面对不同挑战的能力啊。当然你们这个在大学里面也有会有一些这个小组的功课啊也会在同学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摩擦之类的，但是这一些跟真正在工作环境当中这个的那种明争暗斗呢，其实还是算是很浅的啊。所以这些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在一个单纯的环境当中，而且同学大家的心智也比较单纯，没有那么复杂，不像现实生活当中的那么复杂。所以呢这个时候当我们说要去看清自己的贪嗔痴，要自己减少自己的骄慢心，你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好，那你的思想呢这个时候呢也比较单纯。当然有很多科目啊，有金融有 accounting 有什么的，但是你想想跟你出外工作过后有男女朋友关系，等一下又有工作的问题，然后最后又想到成家立业种种的责任来的时候，你想要专注的这个能力呢就没有那么单纯了。现在虽然好像有很多门功课，但是还是只是属于学业，它其实还是比较单纯的啊。所以呢在这个比较单纯的环境当中，其实让我们学习佛法呢其实是很有利的一个环境，让我们先在这样子单纯的环境当中把我们对佛法的信心了解建立起来，有了基本的一个正确的信仰以及正确的知见，知道正确的佛法是什么的时候，那你再去面对比较复杂环境的时候呢，你分辨善恶的能力就比较强。如果说你的正信跟正见还没有巩固，然后一下子在复杂的环境的时候你才想要去才接触到佛法，当然也好过没接触到，但是呢那时候你可能就是说挑战性比较强啊。所以这个在大学里面的特色呢，特别的特色就是比较淳朴啊。所以在这个慧命社里面，这个 Universe 里面呢，我们也是尽量的保持它一个很淳朴的一种道风，就是说告诉大家正确的佛法，然后呢在我们的活动方面呢也都是比较属于大学生这个有兴趣的一些活动，然后跟佛法有相关的，那尽量呢不要拉进太多复杂的那种人事问题这个这些这个 物质上的那一种追求啊，尽量能够去先掌握佛法的一个基本的证件啊。然后还有就是在大学里面都是年轻人，大家都很有朝气啊，所以学习呢，我们说自修以及共修都很重要。那共修就是大家共同的力量会制造一个气氛啊，所以在大家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大家啊从佛法当中得到的乐趣，然后有兴趣，有这个意愿呢，希望把这个好的教法能够不断的延续。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年轻人聚集起来的能量呢，那个力量呢是很大的，是一个朝气啊。所以呢，年轻人有朝气，有动力，有精进力啊，这个是年轻人的一个特色。那所以印顺导师曾经说，佛教应该一直保持在青年时代，并不是说只有青年最重要，而是说学习佛法的人一直要保持在青年时代的心智，也就是说敢面对挑战，敢面对自己，能够有勇气面对自己的这个弱点，有精进力去克服它，然后有精进学佛学习佛法的这种力量哈。所以如果整个佛教界都一直保持在青年时代的话呢，也就是说佛教界，我们就说整个佛教这个佛教界呢就是大家保持在青年的时代，也就是说这个佛教界的这个整个给大家的一种形象呢，是它很有朝气，很有动力，然后呢充满着热忱啊，充满着这个帮助人的一种心态啊，充满着弘扬佛法的一种心态。那而不是因为我们说这个我们人有这个小时候，然后少壮的时候，然后慢慢就年老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就像一个佛寺也一样啊，有的佛寺好像很有朝气青年时代，那有一些全部都有变成老人了，好像活动也开始没有办法去很积极的去推动了，就好像进入老化，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保持佛教在青年时代。那其实像你们在大学里面呢，你们真的就是刚好这个在大学环境的都是青年人，所以你们才有办法办出一个菩提之夜，这么大家能够有非常单纯积极为佛法的一种心，然后年轻人大家的这个经历呢都是一致的，所以你们可以筹备到晚上三更半夜都无所谓的啊。但是如果说你们的团体里面呢，就是有掺杂了很多不同年龄层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它会有不一样啊。所以呢，在大学里面学习佛法呢，真的是非常难得的哈。其实我们最重要就是说，有的人认为说在大学里面我怎么有时间呢？功课那么忙，其实是要的。真正来说，当我们知道说学习佛，只要是我们想要学习佛法，我们说处处是道场嘛，每一个地方都是学习佛法的地方，对不对？那所以呢，最重要就是我们有想要学习佛法。那本来佛法就不是只是固定在书本上，你说我没有时间看经典，但是我们说佛法，你们听过八正道六度，对不对啊？我们说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你在生活上不能用到吗？你在大学里面谈到布施，好，你们现在很需要人家布施，对不对？布施你们的时间，帮忙筹备菩提之夜，布施你的爱语去鼓励别人来参加，对不对啊？还有布施你的时间去帮忙筹备还有布施你的才华去表演、去唱歌、去做种种的扮演不同的角色，这些都是布施，对吗？所以当你说把佛法用在大学生活当中或者在生活当中，其实 并不是说我没有时间打坐，我没有时间诵经。他其实你想，布施，我们说当然有啊，这个财务的布施啊，你多买一些票啊，帮忙啊，帮忙卖票啊，对不对？然后呢，如果说你懂得一些，有很好的知识，在某一方面的知识，会舞蹈啦，会画画啦，会什么的，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或者是教导大家，这个也是法的布施，还有鼓励安慰，有一些在这个筹备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些因为功课的压力啊，然后开始有点颓丧啦，或者什么，大家能够互相鼓励，互相安慰，互相照顾，互相分担责任，让大家不要觉得压力只是压在我一个人身上，就是说，大家有问题的时候赶快提出来，别人赶快分担，大家互相帮助的时候，这种也是一种布施啊。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把佛法用上去，你就才实际知道这个为什么说这个布施能够扩大我们的心胸，能够减少我们的我执。不然我们说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做，都是我一个人在做，其实你没有看到别人也在做啊。通常我们做的忙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最忙，我一个人最忙，好像别人都没有在做什么事情，什么事情都推到我的身上，一开始就这样子，那个就是已经开始起了一些烦躁。好，那所以呢，当我们能够想说啊，我能够做我就尽量做，其实别人可能也在其他地方在做事情，我没有看到而已啊。比如说练习排练舞蹈的人，他们排练一定要在那边一直表演，你看得到的。然后那一个做电脑设计的，他一直躲在房间里面从来没有出来那你看不到他做什么啊，你姐这个天天都没有看到他，不容他在做什么，对不对？他要等到最后的时候他呈现一个，那你们能说他没做事啊？但是我们没看到的时候，我们心里起烦恼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这样子。那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的工作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只要大家呢能够，然后这个时候当我们起烦恼心的时候，我们就反观自己，为什么我会这样烦呢？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想呢？其实也是自己一种我执的心，我慢的心升起，然后这个就转成了嫉妒心，嗔恨心。好，那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反观的时候。所以呢，这个学习佛法，我们说到处都是可以学习佛法。好，所以在大学里面呢，我们这个在尤其是在 New South Wales 大学这里，我们都非常殊胜。我们大家如果没有时间看经静坐，还有时间安排好给你啊。有时候我们自己的动力不够，像这里每一个星期四晚上我们都在这里讲，你自己如果觉得拿起书本看你会睡觉的话，那你就把它定一个时间，就每一个星期四过来一下啊，或者星期五到英文达摩班，对不对？那就是安排好了啊。那所以而且呢，就是说来听经文法呢，像在这里又有其他的同学在一起，那也不会太枯燥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会给我们就是说每一个星期有一点的熏习，让我们呢能够这个脑子里面呢暂时放下一些其他的这个烦恼事情。那在这段时间的时候呢，尽量专注听一些这个比较清静的法啊。不然呢，在如果这两个小时在家里，有时候就在那边胡思乱想所以呢，这个在这里呢，所以我们说在大学里面学习佛法，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首先要想要学习佛法，有想要学习佛法，那其实呢就很好学习了啊。那第一个你就觉得说我想要学习佛法，那要听经闻法，要静坐，我们都有安排啊。然后呢，另外就是说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上，其实如果我们要学习佛法，那你会在生活上的每一个细节，我们透过我们的听闻佛法，我们回去思考，在生活当中我们就去反观啊。所以就像刚才所说的菩提之业的这个筹备过程当中呢，有很多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还有就是你可能有的时候要突破自己的这个习惯，就是说比如说你很害羞，不好意思卖票，然后你现在要脸皮厚一点，要敢跟人家说话，哎，这也是一种突破啊。那你会想为什么我不好意思呢？啊，那这也不是一件坏事啊。那所以你会为了弘扬佛法，为了佛法的这种宣扬，那你会放下自己的这种习惯而突破。哎，突破过后你觉得哎你自己也进步了，这个就叫做自利利他啊。所以呢，第一个是我们要有这样子的意志以及信念，然后把佛法呢就用在生活当中。就像刚才所说的，布施其实在生活当中，在你在大学里面学习佛法，不管你有时间没有时间，到处都有布施的机会，就看你要不要做。然后呢，持戒，那持戒当然还是要持戒啊，不是说我怎么学习佛法。那所以你在大学里面学习佛法，这个在大学里面，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大学环境还比较单纯，你其实要学习要持戒呢还比较容易。然后再从更细一点的呢，就是把戒呢培养成良好的生活规律、生活道德。那这个不浪费你时间呢，而且是应该要去做到的啊。所以呢，这个说啊，我在大学很忙，我怎么学习佛法？这是不成理由的。那所以呢，你发现持戒也是在生活当中要做啊，对不对？那不管你是在大学还不是在大学，也是一样要做。只是说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也既然有机会听闻了佛法，如果说在座的是在这里听闻了佛法，建立起了一个基本的正见跟正信，那我们就是在生活当中呢，就赶快落实，巩固了我们这一些道德观念。那以后出外工作的时候呢，这个到离开了这个校园，到一个比较复杂的环境的时候，你自己呢就会有一种界限。超过那个界限的呢，你自己良心就会过不去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其实保护你自己，所以戒呢其实是保护我们的。比如说我们都会有贪心啊，然后在这里我们常常说，哎，我们不要过度的贪心，那我们要以戒为我们的规范啊。偷盗，比如说这个我们要不要就是说偷机取巧去取得更多的钱，用种种的手段去取种种的钱，不合法的方式。当然你做生意的话，然后你这个适当的百分之多少的赚一些盈利，那是正常的，因为你必须这个所谓的贸易嘛，就是要赚一点盈利呢，然后至少能够付你的房租啊，付你的其他的费用啊，这个是基本的。但是呢，不要用不择手段的方式呢，比如说这个偷工减料，然后造成像现在的很多apartment漏水。那这一些呢，这个危害就很大了，对不对？你可以适当的赚钱，这个是在做生意上，在合法上你赚百分之多少，这是正常的，这是正当的。那但是不能够就是说用偷机取巧这个偷工减料的方式做欺诈的那种行为，或者是比如说这个在这个什么有一些材料当中掺一些什么米粉进去的，掺一些什么东西来减它的成本，那这一些呢都是不对的啊。或者是说以前的秤啊，这个秤啊，因为调那个重量啊，这一些都是欺诈的行为，对不对？那这一些呢，那我们如果说学佛过后，那我们在大学里面已经熏习了，就是要老实啊，那它其实是保护我们的。那当你去外面工作的时候，如果你去到一个环境有很多贪污欺诈行为的，有时候每一个人都这么做，有一些环境是这样子的，那到那时候呢，你就想每个人这么做，我不做是不是笨呢？你就会有一些挣扎了，那时候就会有一种挣扎。但是呢，你自己又会有一点良心过不去，就会让你很不安。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你要得到安心，还是想要赚那个钱，对不对？ 啊，有一些环境我知道，有一些学生毕业过后回到他们这些国家，他说每一个人都这样子做，你不这样子做的时候，人家有的甚至人家会不高兴你，因为你顾客来过你的这里之后，知道他们是欺骗的，所以呢，他们可能会陷害你，所以呢，这时候呢，他就觉得很难，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就是当我们学习了佛法过后，那你就知道说这个应该还是不应该，啊，那所以当你就说好，我就还是做老实一点吧，好，啊，老实。那这样子说你赚的少一点，但是你心安理得。所以我们在佛法当中说，我们很多人拜佛什么求平安，对不对？希望平安。那怎么得到平安？就是这样子，当你做事情你老老实实，你依戒来保护自己的话，你没有做对不起别人的事情，你心安理得。但是如果你做欺诈的行为的时候，你很担心哪一天政府要反贪污，或者是抓这个偷工减料的，啊，那就很担心了。比如说，假设哪一些建筑商曾经做一些偷工减料的事情，现在有这么多的大楼已经出问题了，他们就想哪一天我建的那个大楼会出问题，现在会心里就开始会不安了。那我们常常很多人在拜佛，就是说希望啊，我平安，我的生活幸福。所以戒呢，我们说持戒保护我们，不做危害别人的事情，也不做让我们良心过不去的事情，啊，所以这些也是在生活当中去学习的。这会不管你在大学还是不是在大学，也是要如此学习。只是像刚才所说的，在大学的生活比较单纯，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巩固那个习惯的时候，那你出来的时候也是你不用去思考太多，你就不行，这个不能做，不行，这个是不对的，你的判断善恶的能力就很自然了，啊，不会被人家搞得就是说好像可以，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啊，我们有时候就会因为自己的贪心而开始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啊，那所以呢，在生活当中呢，反观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所以我们刚才说布施、持戒、忍辱，那忍辱在生活当中也一样啊，忍啊，忍有种种的忍天气这个的变化，忍要赶功课，你要忍了，啊，对不对啊？想要玩，但是功课做不完，你要忍下来，这也是忍啊。像有一些人哇，很想去玩游戏，明天要交 assignment。有的想说我玩够了再来说吧，明天我今天晚上不睡觉，哎，这个时候你就想要用佛法来想了，为什么我要想去玩，然后呢今天晚上不睡觉，那又把生活规律全部打乱了。如果你懂得用佛法，你说这个是欲望，我必须要忍它，因为它其实是无意义的，忍了不去做它，来做功课，那还能够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个是戒的细的部分，对不对？那这样子的时候，你这不是用了佛法吗？戒都告诉你啊，这个我们这个像那个在八正道里面，我们不是也是有正精进啊，正念，对不对？还有正语正业。正当的行为，啊，做正当的行为，而不是呢被欲望牵过去了，然后呢就熬夜不睡觉，然后搞到最后一分钟送上去了，回家睡大觉睡三天，啊，这个就是忘记佛法了。佛法从来没有告诉你要这样子做的，是不是？所以在大学里面用佛法，其实就是用在生活当中。精进也一样啊，我们说精进，坏的习惯不要让它再继续升起，还没有升起的好习惯要努力去培养，已经有的好习惯要保弄它，对不对啊？ 那还没有升起的坏习惯，看着它不让它升起。那这个用在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你上个学期成绩已经考不好，就是因为赶到最后一分钟，然后你这个学期你就下定决心说这个要改过坏习惯，要时间呢不要浪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当你的信念一升起，想要去把它浪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的时候，以身未生之恶令不生哈，已经以这个还没有升起的这个恶，当然不是说那种很恶的恶，可能就是好玩啊，想要玩游戏啦，想要浪费时间呐 那一些坏习惯，有开始有一点倾向那一边的时候，你要 stop 它，要把它拉回来，这个也叫做精进力啊。那已经还没有升起的好习惯，比如说，你这个好习惯就是提早把功课做完啊，比如说这个老师交代的这个交代的功课，你尽量呢就是提早把自己那个 deadline 呢提早三天把它做完，不要等到真正的 deadline， 你给自己设定三天前做完，那你至少有一个空，就是说有一个空间呢，万一有一些拖延，你有一点时间，好，要养成这种习惯呢，对不对？尽量就是在之前就把它做完，然后有一点点可以有多一点时间，我们就再来修饰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还没有升起的这个好习惯你要养成，就说尽量呢它的 deadline 是星期三，我就是礼拜天一定把它做完，那礼拜天能够做的99%了，差不多完了，也可以算是可以讲，但是你还有三天时间可以去修饰，或者是万一有临时发生一些状况，比如说你本来想星期天晚上把它做完，那有朋友生病了，临时叫你去看他一下啊，这个时候你就要想，我要这个根据我的计划今天晚上把它做完，还是去看我的朋友，这个时候就有一点拿捏了，对不对？但是因为你是提早三天嘛，所以你就很容易做决定啊，我去关怀一下朋友，我明天还有一点点，因为你已经决定三天之前把它做完，其实你应该可能已经完成了85%了，对不对？然后你还有三天，那你就想还可以的，我可以去关怀朋友，所以你看你提早做好，你提早做的话，如果有临时发生状况的时候，有一些状况需要你去帮忙的时候，或者是说你自己生病，很多时候是自己生病，比如说本来你想要在星期三要交功课啊，你到了星期一还没有做完，然后你就发烧了，然后拉肚子了，然后就没办法做功课了，这个很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提早把自己的那个截止日期提早的话，你有缓冲的时间，这个是好习惯啊。所以呢，你这未生之善令生，你要努力去培养，然后这个还以生之善呢令增长啊。如果你已经有这样子的好习惯呢，那你当然就要保弄它，不要只是做一次然后下一次就没有这样子的习惯，只有一个 assignment 是这样子，那希望说以后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些呢都是把佛法用在生活当中，所以佛法不是只是像这个条文一样的跟我们生活隔绝的，佛法是必须要跟我们生活相结合的啊，所以它并没有冲突啊。那所以就像刚才我们说这个佛法在大学里面学习佛法，培养我们的专注力、思考能力，所以它其实跟我们的学习没有冲突的，因为它养成的好习惯其实是对我们学习有帮助的。你心比较安静，心比较不散乱，不会去天天想一些太狂野的一些活动， 那你心比较容易专注，你学习，而且周遭的朋友也都是比较心比较专注、比较善良的，那你会发现你学习其实会比较好啊。所以它帮助我们培养正念专注的心。还有就是像刚才所说的，比如说有朋友生病了啊，叫你去看他一下，或者带他去看医生，那你这个有功课要教，这个时候也就是你看要怎么去拿捏你自己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呢，你说哦不行，我要再按照我的计划，今天晚上一定要把它完成，我不去看你了啊，这个也就是你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事情啊。甚至有的时候是你的功课要交了，朋友真的发生一个事情很严重的，那是打电话跟你求救，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就是你们的智慧与慈悲要怎么样用？看事情有多严重了哈。就看看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吧，对不对哈？所以的确是如此。如果说刚好是这个，像比如说你迟一点点时间交进去，那这个扣的分数不多，然后这个影响不那么大，然后朋友那个问题是可能生死关系的啊，或者是
尤其是如果真的很严重的话，那他扣不扣分其实不是很重要，那还是
生命比较重要。对对，是这样子啊。所以就是说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有的时候也就是说靠我们所以有一些人说不行，我一定要把我的功课做完。好，那另外就是说这个当然也就是看问题的严重性了哈，问题的严重性，要不然就是说你要去安排其他的人，或者是说有其他的人能够去帮忙啊，或者去看了然后帮他找一些资源来帮助这样子。但是并且如果是说生死关系的，当然是什么都放下，都会要去关照哈。那所以呢，这个学习佛法就是这样子，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要尽量的去观察哈。那所以刚才说的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一个对佛法的正确的信念以及正见啊，然后下有一个决心说我们要学习佛法，那这个。就像我们在这个八正道里面所说，正见正思维啊，然后呢在生活上的每一个细节身口意行，你都去反用佛法来反观，培养我们的专注力正念啊，还有培养我们的对他人的关怀，以及对这个我们自己的这种这个贪嗔痴的一种反省啊，智慧跟慈悲呢都要去提升，那这些呢都是在生活当中。当然要能够有这样子的理解呢，也是要从听闻佛法开始的，所以如果没有听闻佛法的话，那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样用佛法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常常听闻佛法，渐渐地建立起一个正确的知见，正确的了解，那我们就可以在生活当中渐渐地去应用，那所以它不一定会占据你很多的时间，事实上就是说你要把佛法跟你的生活结合在一起，那就是每一个环节呢都变成去学习佛法的一个时间的话呢，那事实上在校园里面学习佛法其实是没有冲突的。好， 那一般呢会说这个在学习里面学习佛法有这个困难，在大学里面学习佛法有困难，主要就是功课的压力吧。有一些就是啊功课太忙啊，然后就觉得然后自己就是不懂得，刚才说其实它不见得占据你的时间。好，那好，现在我们再转过来，就是说如何用佛法来减少我们的功课压力。那刚才已经提到了一些啊，就首先呢我们要了解到为什么我每次在这个这个做赶作业的时候都很有压力，要考试的时候也都很有压力。首先我们要问自己，我的压力来自于什么？考不及格，一面读，万一考不及格怎么办？这个是常常发生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读的时候一直在担心未来，我们并没有活在现在，我们万一不及格是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你浪费现在的时间啊。所以首先我们要找出自己的问题点，如果我们是那一些呢常常都在想万一我不及格怎么办，万一我没有考到 distinction 怎么办，有的人一定要 distinction high distinction 才可以的。他说万一我没有 high distinction 怎么办，我没有拿到 first class honors 怎么办。你可以设定目标，但是读的时候就不要一直在想那个问题了。你要提要告诉自己，你一直想那个问题就增加不必要的压力，让你读书的时候不能好好的去读书啊。所以呢有设定目标，就是说希望我考的最好分最高分，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考的最高分啊，那就争取时间积极的努力。然后你会发现到呢读书的时候要效果好呢，其实心情要轻松一点，你越紧张越读就不进去了。所以呢其实读书的时候呢如果能够把它换一个观念呢，就是说希望能够考好成绩，但是呢你能够转一个观念，就是说我希望掌握这一个知识，不是为了那个分数，希望掌握这个分数呢，你就想说以后我要去工作的话，万一这一部分的知识需要用的时候，我很会灵活的应用，要变成你自己的知识。我们读书是为了提升我们自己的技能，掌握那个知识，然后以后能够应用，而不是考试。读书不是为了分数，我们常常现在读书是为了那个分数，分数拿到过后知识有没有留在这里不知道。所以你会发现到有一些学生呢他考试成绩不见得非常顶尖，他可能中等，但是他喜欢在那边摸啊摸啊摸，了解那一个，比如说他喜欢机械工程或者是电脑，他可以拿一个电脑在那边摸来摸去，摸到课外的他也去摸，但是他很有兴趣，他考试成绩不见得会非常突出，因为他有时候涉及太多课外的去了，所以专注不够。但是他去工作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他表现得很好，因为他的这个理解，他了解的，他的这个技能呢，其实他掌握到了，而且他懂得怎么样应用，所以他工作的时候呢，反而呢，这个胜任愉快。那这个很会死背，然后去考试成绩好，但是技能没有掌握做的呢？他会在纸张上看得很清楚，看到现实的这个立体的东西的时候他看不懂。我曾经遇过一个学生，他说他这个就是喜欢拆东西来研究的，他读机械工程，他妈妈的 Mercedes Benz 被他拆开来又把它组装回去，他拿到课本他说他看不懂，他就要拿到课本拿去车子那边去把它拆开。 他说 他要看立体的，他不能看这个平面的。但是有很多呢读书的呢是看平面的，真正去看到立体的时候 看不懂。是不是有这样子的问题啊？所以呢所以这个我们学习呢，真正来说我们读书读完大学做什么？你们都要找工啊，找工的时候不少，到时候不知道会不会做，哎，那个就真的是有一点不好意思了哈。所以呢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读书的时候好，希望考到好成绩，然后读的时候呢最好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这种这个读书的那种目标呢设定在呢掌握那个知识，增长我们的知见。好，在读的过程当中你的知识增长，你觉得你了解越来越多东西，你会从这个在读书当中呢，因为知识的增长让你觉得很高兴。就像我们学习佛法有所了解有所体悟的时候，我们法喜充满啊。所以古人说这个书中自有黄金屋啊，你就是读的时候读到很欢喜，觉得啊我知道怎么样了，以后这个原来现实生活当中比如说哦这个所得税是这样子算的啊，我现在知道了，那你就很高兴，对不对？就从那边去掌握呢，你这样子读的时候你会比较活用，然后你就不会再被那个分数再搞你了。那最终的目的也达到，也就是说我们学习是为了掌握那个技能那个知识啊。那所以读的时候就不要再想我考几分了会怎么样，那个不要去想，单单我们只是说我要尽量考得最好，这样子就好了，是不是？然后成绩出来再看怎么样再做调整，不要因为成绩出来的时候这个觉得不够理想，或者是说差比你的理想差了，然后会影响你的进步的时候，那也还是我们还是要根据我们得到的分数再做一些调整，对不对啊？所以呢第一个找出自己的问题点，了解说自己的这个紧张压力的这个问题是来自哪里啊。那有一些呢，所以这个是一般人常常有的这种习惯。另外呢有一些人他的考试压力呢是来自呢每次都赶到最后一分钟，那这一个呢也是可以减轻的，也就是说明明知道每次赶到最后一分钟，赶到一个星期熬夜，整个星期在熬夜，这个是不理想的。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要懂得说，那要奠定我们的意志，改过一些坏习惯，就是提早做时间的安排。时间的安排啊，一个月之前就开始要准备，要一个月两个月之前啊，就是开始呢做时间的安排，怎么复习你要考试的功课啊，不要把它留到最后一分钟。这个教授给的作业能够开始做的时候提早做，就先提早做啊。那因为我们要知道呢，一切是无常的，随时会有突发的事情。啊，可能是朋友需要你帮助，可能是突然间妈妈打电话来说阿姨要来找你，你要招待客人，对不对？然后或者是说你自己生病了，那所以呢这个都要知道说会有一些无常变化啊。那这个时候呢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妥善的时间的安排啊。所以真正来说呢，这个就是还是应用佛法啊，认清我们的问题点，然后呢奠定我们的意志，改过坏习惯，培养正确的因缘啊。然后呢在我们的生活规律上，生活行为上呢，就是让它比较有规律啊，持戒，然后呢这个睡眠的这个规律比较稳定一点吧， 不要有时候三点睡觉，有时候两点睡觉，有时候九点就睡觉，有时候下午五点就睡一睡到第二天早上十点那这样子呢颠颠倒倒对自己的身体也不好啊，所以就是要有时间的安排啊啊，这个其实呢这些都跟学习佛法很有关系。你会发现在学习佛法当中，佛陀已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禅定要静坐能够做得好，有前方便，我们之前谈过嘛，前方便啊，饮食睡眠要能够适当啊，不要就是随时随地都在睡觉，那你只要闭起眼睛就是睡觉，那个很难静坐啊。那还有就是饮食啊，饮食呢就是吃东西也一样啊，不要随时随地都在吃东西，随时随地都在吃东西，或者是说吃东西的时间，吃饭的时间不定时，那你就容易造成胃病。还有随时随地的吃的话呢，你会发现到你本来想要温习功课，泡一杯咖啡再嘟嘟一下，吃 ice cream 再嘟嘟一下，想要去外面买 KFC 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因为你随时随地就去满足你的欲望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时间让心定下来。你想要写一篇文章，你的 introduction 都还没有写出来就已经走了好几次了，那浪费很多的时间。所以你发现禅定修学静坐，佛陀说前方便，要这个睡眠能够适中，饮食要自节量，不要随时随地，最好是有定时间啊，那让自己在适当的时间，那就是养成习惯，有时候能够看书读书，一坐就可以坐一个小时，就跟你静坐一样啊，对不对？然后这个还有就是我们的情绪啊，那个贪婪心、骄慢心啊，这些呢我们都要去控制它啊。这个还有这种懈怠懒惰的那种心，我们也要控制。那能够还有心呢能够专注啊，不要总是想一些这个不实际的一些比如说有些人很喜欢讲一些无意义的话，或者阿谀奉承的话就是反正无聊的话，反正就是人家有事没事他都喜欢插几嘴进去，然后或者就是说跟他没有关系的事情他也想要插一脚进去，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心很难专注啊。所以这个你看修学禅定就已经告诉你要培养这些。那如果你有这个听闻佛法，然后你也尽量的就是说能够应用佛法来改变自己的坏习惯，其实对你在读书方面呢培养专注力呢就是很有益处啊。所以这个时间的安排啊，那还有就是在言语行为上也不要太就是说常常这个被我们的嗔恨心、骄慢心这个一直影响我们。那你心情、你的情绪不会太一下子太这个嗔恨，一下子太嫉妒，一下子太骄慢，你心情比较稳定，你读书也比较容易专注。有时候你看你刚刚跟人吵架回来，你读了下，或者说你嫉妒心太强，哇气死那个，你想到哪一个朋友考试分数比你高，你读书也读不下去，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这个言语心情能够好好的依佛法来调整，其实对我们的读书是很有帮助哈。所以呢我们其实呢就是应用这个八正道啊，所以换句话说能够了解，能够多听闻佛法，思维佛法，然后了解说紧张焦虑啊是没有用的，要了解这个因果的法则，要活在当下，不要一直担心未来的分数，活在当下，然后善用 当下制造正面的一个因缘。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紧张焦虑呢有时候也是来自万一我考不及格，或者万一我考不好，我的面子哪里去，这个面子啊，这个是一个慢性啊。那所以就是暂时把这些都放下啊，要制造正面的因缘很重要。另外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妥善的一个计划，不要把事情留到最后一分钟，然后还有良好的一个生活规律啊，不要把时间呢浪费在太多无意义的事情上啊，这个减少不必要的活动啊。如果生活有规律，不杂乱无章的话呢，其实就比较容易专心啊。所以然后就要申请精进的力量，我们刚才说精进的力量克服我们的坏习惯，然后就是也要克服我们负面的思想。有一些人没有什么坏习惯，但是很容易就是一直负面，比较负面的思想，我不行的啦，我不行的，那这一些呢也是就是要把它切断。反正这个就是比较负面不善影响我们情绪的，影响我们读书的情绪的，我们都把它先切断，培养正面的一种情绪啊。那这一些呢让我们然后尽量的努力训练我们的心安住以及专注。所以有时候有的人说哎我很难专心啊，那你就设定自己好十分钟专心的专心，不要动，不要一下子五分钟又跑去泡咖啡，两分钟又跑去吃 ice cream， 就告诉自己不要动，专心。然后就说至少要看完这一面才可以起身。哎，你发现到其实有的不是那么容易哦，是不是啊？所以你要因为尤其是习惯了，习惯动来动去的话，所以我们就说像培训小孩一样的，如果说有一些小孩很躁动的话，你就说一分钟还是半分钟，你不要动，完全不要动，就是手也不要动，脚也不要动，就是不要讲话，能不能半分钟？他如果能够半分钟，你再加个多个十秒，四十秒，对不对啊？这样子慢慢的增加啊。那我们大人读书也一样，因为现在我们的接触的东西、跳动的东西太多了，然后所以我们就常常呢，就是脑子很会多这个多功能，所以就会跳动得很快啊。所以这个有时候就是给自己说，要读完这一章这一个 chapter， 还是这三面过后才起身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就慢慢的可以养成习惯，然后这个对你的自己，比如说以后要静坐什么也有帮助啊。因为有的人静坐就是头脑啊想太多东西，所以如果说你能够从学习当中也用这个方法，它间接的也培养你一种专注的力，虽然不是是这个十分的专注啊，你还是在读书，但是至少是专注在一项事情上啊，这个正念啊。那所以能够这个用这个八正道呢，刚才我们说就是有正见、正思维，就这种正确的意念，我要学习佛法，奠定我们的意志。然后呢就是正语、正业、正明，也就是在生活上的好习惯、言语行为上的好习惯。然后呢正精进、正念、正定，让我们的心能够更专注。那这样子的时候，其实对你这个八正道其实也就是用在你的生活当中、学习佛法当中啊。所以这个学习佛法呢在大学里面是其实是最好的一个学习佛法的一个机会啊。那刚才也说到呢，这个佛法呢印顺导师一直说佛法应该要留在青年时代哈。那所以我们说这个在大学里面学习佛法正好又是青年啊，所以这个是最难得的啊，要像菩萨一样有这种护法的热忱，有这种学习佛法的热忱。那你们都是青年人，正好又是这个所以这个在这个是青年时代的一种朝气啊。那所以呢希望说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呢，大家能够了解到学习佛法呢，这个能够听闻到佛法其实是非常难得。那我们珍惜以及感恩 佛陀啊，能够给我们告诉我们，开拓了我们的思想空间，更让我们了解宇宙的真相，苦恼的原因在哪里，如何随顺因果的法则、因缘的法则去创造美好的未来。那么这样好的佛法，我们希望它不断地延续下去。那所以我们要积极地能够与大众分享啊这个佛法啊，鼓励大家用各种的方法鼓励大家，那让这个佛教呢呈现一种青年的朝气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印顺导师呢说，这个人间佛这个人间佛教呢其实是应该要处在青年时代啊，就是说希望说整个佛教界都是能够一直处在青年时代，不是说年龄的老人不能够，有的老人他学佛很积极，他的心想到佛法就是充满着那一种热忱，而且就是说对佛法的这种精进力呢啊是跟青年一样的，所以我们叫做这个青年时代的这种佛法的心哈。那所以这个青年呢时代的这个青年时代的这样子的一个佛法呢，它是充满着朝气，充满着积极力，然后同时呢也充满着菩萨的精神，能够自利以及利他啊。所以这个对佛的这种敬仰，菩提心愿的一种一种向佛学习，希望像佛一样的圆满成就啊，这种菩提心还有慈悲以及智慧啊，那这三者呢都是这个青年时代的这个佛法呢所必须要这个所必须要掌握的啊。好，那所以呢这个是说到这个在校园里面学习佛法。那还有顺便要说到一些，就是说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佛教徒，那我们现在所说的都是比较正面的，就是有菩提心，然后能够有佛法的正见，对佛法身有正确的一种信仰哈，那这个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怪怪的佛教徒啊，所以这个印顺导师也提出了佛教徒要避免的一些毛病。第一个呢就是怪看到有一些呢就是怪是怎样呢，就是标榜自己很有修行，然后留着头发长长的，就是不洗澡就表示他很有修行的啊。然后有一些信徒也说啊，这个人很有修行，他可以几年不洗澡啊，或者是这个这个有的呢像说有一些，就我像我们受戒烧戒疤，有的烧的满头都是戒疤，然后来证明说他很有修行。那所以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哈，所以但是有一些会用这样子的，比如说不吃饭啦、不睡觉啦然后或者是说能够说告诉你你的前身后世啦这一些呢都是怪的那这些都是不正的啊。佛法并没有叫你要变成标榜修行，佛法的修行就是在生活当中，其实在生活当中能够用佛法，你只是越学越快乐，越学心地越善良，心越广阔，越能够包容，你看事情，你对待事情，你越能够这个包容啊。所以这个不是在标榜啊，这个怪怪的行为啊，就是我穿的那衣服是破破烂烂的，就是表示我很有修行，种种的。甚至有一些人呢，买了新衣，故意剪的一块一块再粘回去。那这些呢，都是所谓的怪的哈。然后呢，这个是有时候这个是理路不清啊。然后这些呢。但是有时候有的人就很容易受这些人影响啊，就觉得他很特别啊，这位修行者他不用吃饭，他晚上睡觉不用躺下来的，然后他不用穿鞋子就可以走路 那反正呢就是有一些是追这些的，这个第一个怪哈，学佛不要学得那么怪哈，学佛是要正常的啊。你没有看到一个，你看我们说因果嘛，所以你看佛菩萨都是非常庄严的，就是从这个善良的慈悲善良的这个心地，还有这个好的这个身口意行为，才能够培养出一个庄严的身相，对不对？这个是这个也是因果啊。好，那你修得怪怪的，然后突然间会变成那么庄严起来吗？那所以呢，这个也是其实也是落入一种执着，我一定要不洗澡才叫做修行，这个不叫做中道了。中道不是叫不是这样子的。佛教讲中道，也就是说你能够了解事物的这个真相啊。比如说你在这个你在荒野没办法洗澡，好，那你能够不会因为不能够洗澡而起烦恼。比如说你迷路了，你迷到一个沙漠里去了，然后你不能洗澡，你不会因为不洗澡就在那边就很苦很苦，你心还是会自在哈。那如果你在可以洗澡的地方，人家请你洗澡，你不肯洗澡，你说我必须要这样子才叫做修行，那个叫做修不洗澡行。所以那个已经是一种执着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要有正见的时候，你就是判断是这样子才叫做修行吗？对不对？那不是的，就是不是像佛陀所是那时候的一些外道嘛，就修赤草戒，修这个什么这个不吃盐啊，不吃盐的提婆达多，就是说他的比释迦牟尼佛的更有修行，他的弟子是不吃盐的。但是这个对生死有关系吗？没关系啊，对不对？所以这些呢都是怪哈。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字呢要避免的就是慢，骄慢的慢哈。骄慢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骄慢很容易生起啊，尤其是说当我们的这个知识比较强一点，然后呢甚至呢比如说佛法的知识好像啊比较就是读的一些佛法的经典啊多一点，那好像这个能言善辩了哈，那有的时候呢慢心会升起。慢心升起的时候呢，就比如说会研究著作啦，然后会调理整理一些经典啦，然后他也很会讲了啊。那时候呢这个其实本来这个如果说一般这个有一点点就是说他能够总的整理资料然后来 present 这样子的话，其实也并不是说很特别，其实真正来说还是只是世间的知识在整理经典的资料，然后比较系统的一点的来提供啊，那其实也还是世间的知识而已。但是呢有的人就因此呢就会开始骄慢起来啊，骄慢起来，甚至开始觉得自己好像是因为大师了，或者自己觉悟了啊，那就越来就会这个就不好哈。因为我们知道慢心是这个一个很大的障碍，也就是我的一个表现。然后四圣谛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个我执就是一个苦恼的根本原因。所以当我慢升起的时候还不知道就一直跟他去的话，那这个是很危险的哈。然后呢另外一个字呢就是俗，太俗俗啊，
对，就是不要怪嘛，也不要慢。俗呢？
俗这个怎么说呢？ 也就是把他把这个学佛呢，或者是佛法的一些佛教的一些活动呢，就跟世间的做生意没有两样一样的，就很俗气呀、啊。啊，比如说这个，一切呢都是比较以私人的利益为主，哈、啊。然后就是在这个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还是用世俗的权利啊、利益啊、名闻利养啊，在那边互动拉拢关系啊。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属于俗的部分哈。然后还有就是把这个事业呢，也当成一种这个像另外一门的生意一样的啊，专门做一种就是像，其实就是等于另外一门生意在那边做买卖一样的。那这个就是俗啊，那个就失去了这个佛法的这种清净。纯洁性，啊，所以呢，我们说在大学里面学习佛法，这是非常难得，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个大学里面，我们现在没有这种金钱的斗争，然后大家发心来护持这个慧命社推动活动，也没有为个人的利益，没有金钱的，这个没有金钱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个是很单纯，所以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个环境啊。所以呢，我们希望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养成大家的正性跟正见，然后以后你们毕业过后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接触到外面的环境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说什么叫做我们所说的商业化俗化的佛教，跟这个 Univarsity 很单纯的学生的那种清净的团体真的是很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珍惜，那我们也要保护这个慧命社它的纯洁性。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